我们大家拿出自己手中的这个程序单，下边有几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在这下面，报告与代祷事项的最下面，我们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完全，预备行各项各的事。耶利米书15:16，请。耶和华之神呐、啊，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你名下人。马太福音24:35，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诗篇119:105。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1:2。
为下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在人面前为有。
约翰福音5:39-40。
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真理。
马太福音7:24-25。
凡听见我的话就是神的，好比一个聪明人，他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不退，房屋难防，房子不容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好，我们先请孟长春弟兄。孟弟兄没有了。请上
场。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在4年前在这里做过第一次见证，今天做第三次。第一次见证，我是用4个心愿来到主的面前，主都给了我应允。第二个见证是在2009年的感恩节，我也做了一个见证。我的见证的题目是《难忘神奇的2009》。那个见证我是用12件事情。感谢主，在2009年赐了我许多神奇的、美好的事情。今天我做这前面两个见证啊，我都是用这个祷告的形式，讲的。因为我原来从来不知道怎么叫做见证，我就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就把用祷告形式来感谢主，感谢神。今天的见证第三次见证。今天的见证和前两次的见证有显然的不同，因为感受不一样。我第一次的前两次见证的感受只是表面的，我都不说详细的是怎么说的了。今天感受不一样。今天感受啊，我是这样的，有点紧张。一个感受到我们天成教会是我生命的摇篮，是个新生命的摇篮。第二点，感受到天成教会就是我的黄埔军校，就是我的延安康大，这是我感受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两次这个不同的感受看到了，我们天成教会现在正在兴旺复兴中啊，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应当珍惜我在天主教会的这段时间啊，这一段时间啊，享受这一段时间，接受装备和这个培训。同时我也为着我能成为天主教会兴旺浪花中的一滴水， 感到高兴，荣耀应当归于主。今天我的见证不全用祷告，最后是祷告，我就用一个对联来做我今天见证的一个主要内容吧。我今天见证的主要内容就是信真神，读真经，在天成受益丰盛，用真爱做真事，生活中容人一神，荣耀归主。那为什么要用这两句话这一对对联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因为正是各位兄弟姐妹，天成教会的兄弟姐妹们，用信真神，读真经，用真爱做真事，在生活中用真实的行为啊，来容人一神，才是我在天成教会受到了丰盛的收益。哎，所以说这就是我见证这个内容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这样感受到的。正是因为弟兄姐妹们对我的教育感化感染着我，才能使我在天成教会今天能够在我肉体的人生已经进入了秋天，但是在神的看顾下穿过时空，让我进入了新生命的春天，使我成为属神的人，不中场，才能在今天在这里做见证，荣耀应当归于主。哈利路亚。下面我就想从三读圣经，我就从三读圣经啊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要从三读圣经的过程中看神怎么借助各位弟兄姐妹们来启示我，让我读好圣经，领会圣经，怎样来精益的理解圣经的意义。先讲第一个，初读圣经的粗莽浮浅走马观花。怎么个粗莽？粗莽到什么程度？就初读圣经的时候，我是2009年5月31号受洗的，在受洗前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读完了摩西五经，所以在7月份参加了灵命进神会的40大幸，就匆忙到这个程度，2个月读完了五经，你看快不快？哎，再一个，这一年一轮，我读完了圣经的66卷书，看来也很快的，但是只有进度，只有速度，没有深度，这就匆忙啊。浮浅就是有进度，没有速度，哎，就只知道树林，看不见森林啊，只看到树木，看不到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的甚至读完了那是连这个树的名字也没有记下来，哎，只知道局部，不知道整体，这就是浮浅的这个程度。走马观花，就说我看到了66卷书的各种花的颜色，但是没有看清这些每一朵花的形状，更没有闻到每一个花的香味儿，哎，所以说是走马观花，这是浮浅啊，走马观花。这就是我个人在那里读圣经，没有属灵同伴的陪同下读圣经的光景，就是这样的。感谢主知道我的心意，让我第二次来到了天成教会，啊，参加了天成教会这个，从旧约开始集体分层次、全方位的学习读圣经，分享神的话语，这就是我进入了二读圣经的阶段。到了二读圣经时呢，我就是学习、慕访、深思细想。啊，是这样的。这个学习我分了这么几个方面，我今天时间关系我少说一点，就学习我是向这几个方面学习，一个是向咱们每周日的这个组织班的这个组织个领会学习， 哎，我都不说具体体会到什么程度，确实咱们领会啊，咱们这个领会这个带领啊特别好，我本来要讲的，我没有时间，特别好，好的什么程度呢？我是总体讲哈，我们的领会领大家这个进入这个周日主日学习，好的如同咱们灵命晋升会，灵命晋升会一年只有一次，啊，就好到那个程度的领会。好到我们一年只有一次的那个福音营那个领会，我参加过的人都知道，哎，特别好。我本来形容一下的，我不形容了啊。所以说，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这个天主教会这个每组织，我们一个月的组织四周还是五周，都相当于灵命晋升会一年一度的那四到五天的那个情况，我们领会都好到这个程度。我只能这样讲，那不细讲了。再一个，我要向传道人，要向传道人这个学习，咱们这个组织好多传道人给讲课，讲的我觉得咱们讲课的水平就是不亚于灵命晋升会的那些大牧师的这个牧师的讲道，也不亚于那个福音营那些牧师们讲道。因为我参加过，我能比较，我才知道啊，我才敢说这样话。如果没有参加，我没有感受，我都不能讲这话啊，就是好的这个程度啊，那人家的是确实是高水平的，我们也是高水平的啊，我们分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范围不一样而已。你比方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个这个。有个弟兄讲到与主同行，他是用一个异迹的办法把你深入到，用异迹的一种办法把你深入到他讲到这个内容上来。他举个什么程度？他说我们出去旅游爬山或者游泳或者干啥，哎，我们要找一个好伙伴，哎，上山要找个好的能爬山的，有老爬山的运动员或者同志，我心里有感受安全。游泳的时候要有个游泳健将跟我一起去，我也感到安全，也有学的地方。就这样简单的、容易记到的这种方式，一些把你引到他，为什么要与主同行？怎样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可以得到什么益处好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一点。我是举这么一部分啊。再一个就是。时尚的思路，我们王牧师讲，遇事同流不合污，同流不合污，这就和传统观念完全不一样，这又很特别好，你都记得这个，一般都讲同流合污，哎，他就讲到遇同流不合污，这就时代信息啊，特别新颖。我都不详细讲了，我本来解释不解释了。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学习的地方。再一个，我要学习的地方就是，我留学参加受洗以后参加这个这个信徒这个培训，十字架。我第一次接触到天主教会来接触的都是关于十字架的问题。我在金牧师家第一次。这个郑秀叫我参加聚会，我替我老伴去参加聚会，就听了十字架，就是我们一个姐妹，她都讲十字架在她一生中的经历中的作用，她的悲欢离合，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十字架是这。第二个十字架就是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讲十字架，他拿了一支粉笔，一个黑板在二楼，也没有讲义。他把十字架画了个平面的十字架讲了一下，然后把平面十字架画成立体的十字架。哎呀，我听了个讲课，我当时也记了一下，而且把那个图也画了个笔记本上，我现在看了也还受感动。当时我觉得这十字架这么奇妙，这么好啊，这么大的作用，但是当时想的还不多。现在我想到怎么理解十字架，我认为十字架的功效，它不仅是牵扯到面涉到四面八方，它简直就是一把插在地上的倒插在地上的剑，上可以打天庭，下戳穿地狱。哎，我都理解到这个程度，哎，我觉得这是好的地方。再一个，我说前不久咱们讲的这个学习这个四十记的时候说，任意而行。 我们金牧师讲到把任意而行发展的三个方面啊，任意而信，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嘿，我觉得这对我启发很大，所以就是我想起了真实的谎言啊，我就想起真实的谎言啊。因为我看过一个电影，到美国电影，美国大片子叫《真实的谎言》。当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电影是谎言？你觉得，而且你感到这个电影确实真实，确实好。其实呢，它是个真实的谎言。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真实的谎言，但是你不觉得它是谎言，而且你蛮觉得它有道理。我也只举一个方面，不从三个方面举，时间关系，我本来准备有。我都举一个任意而信，相信的信。在我们西安市郊县修了一个财神庙，有好多人都把钱去捐献那个财神庙。那财神庙里有好做了好多箱子，那箱子上有好多木箱，像中岳殿那个月像一样，十几倍月像小一点。根据箱子不同的位置方位，你捐的钱的多少，你就可以发财。而且在财神庙周围修了很多成套设施，就是吃喝玩乐的一整套设施，而且像赶庙会一样那么精彩。你想，但是就有人相信这，哎，我把钱放到我都能发财，这样真实的谎言，但是有人相信。在我们家乡那个也是个比较偏僻，这个贫穷的地区吧。不管有钱的人没钱的人，把钱都要给庙送到庙里去。我们那没有大财神庙，有土地庙。我问我弟弟，我说为什么咱们这么穷，为什么人要把钱往庙里送呢？他说我们这大家都相信一句话，说把钱放在庙上，你的子孙就可以坐在轿上。你看，这不是真实谎言吗？啊，所以我就想到这，哎。我就先举这一点吧。第二个，向早读班和这个周五查经班的弟兄们学习。我在周五查经班和早读班，我觉得有好多弟兄们就这个讲主的话语啊，这个分享、啊、讲的特别好。比方有的弟兄讲到，对主的话语有些有时候不能理解，哎，他说你换位思考就能理解。哎，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就很好。当你换位以后，换位思考，把你换成那里面的人或者那个状况、那个环境中，你想那段话语，想组的话语，你都能很快的理解到这个，理解。我觉得这种讲法都很好的。再一个，有的弟兄把那讲义印成彩色的，你一看这个彩色的组的话语，你就知道这段话语的哪些重点有分什么层次。这些都是我觉得我应该学习的地方。再给做作业，有的这个弟兄完了给你布置作业，你去把什么什么哪几个问题，有几口井啊，有多少问题啊，为什么像基督啊等等，你把这作业如果一做以后啊，哎，那么收效很大。哎，行了，我就对，还有一个要讲一下，就是我们有个弟兄在这个讲道的时候在分享说。他说当你在敬拜聚会的时候，你没有回头看看你的孩子带来了没有，本来这很普通的话，但是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很惊奇，我很震惊，同时我感到羞愧，再下来就觉得很羡慕这位弟兄，因为这位弟兄做得很好。我就简单 说一下这。再一个，这个必须要讲，就是用真爱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神。哎，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哎，她经常读一本书叫《求医不如求己》。哎，但是当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用自己钱在教会买了一本圣经送给这位姐妹以后，她现在经常读圣经，她觉得不仅经常读圣经，再不看她那个求医不能求己的，而且有时候还要向主祷告。所以我就编到说求人不如求己，变成了求己不如求神。哎，所以就成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都想到圣经，哎，圣经这本书是能开万能的金钥匙，哎，圣经，哎，确实是书中最大的一本书，说有了圣经天下无经，书若有家，家在圣经，哎，我就体会到这个问题。对，下面我再讲一个，就是何为为主做工。这段话我是在一个弟兄，咱们早读班一个弟兄家里去参加聚会的，看见这句话，他的心慌里慌的。我本来不对这句话当时不理解，后来我看了特别好，我对后面这几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也是一知半解。我今天只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这里讲的内容特别多，特别好，我只推荐，我不讲，我讲不好，肯定大家能讲比我理解多，因为我觉得好，所以我推荐，我不能私自享受，我要推荐给大家，这就完了，这个就这样。下面到了第三读圣经吧，三读圣经，三读圣经的总览贯穿明旨意做见证。总难我不讲，贯穿我也不讲，因为我才是感觉到初步的理解到，所以各位弟兄比我讲的更好更深更广。明旨意做见证，我都把这明旨意做见证说两个见证。明旨意做见证，我说两个见证。哦，还有学习木房，都是学习嘛，学习木房。说一下，学习木房就学习完了木房，怎么个木房？就是我原来读跟大家一块读圣经，就是带着耳朵啊，带着笔记，带着手相照相机，哎，这样学的。但是后来我就变成了这先读先记，先自己做个讲义，然后这个找出问题，然后听弟兄们讲了以后，然后再把和我的这个准备的讲义再对比，这样的木房的，然后再深思熟虑自己差距在什么地方。这是二度圣经的光景，三度圣经的总览贯穿不说了。明旨意就是，我就从这个学习撒母耳记这个来讲一讲啊，这个我讲一讲，讲两个见证。一个，我通过学撒对这个四世纪的学习以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学习了四世纪以后，我认为我是一个罪人，应该给大家公开出来。我认主的时候，我一讲我是个罪人，但是我不敢给大家讲罪人，我只讲一下我怎么是个罪人。就说我是一个罪人，虽然我有很多好同学、好朋友、好同事、好舞伴、好哥们等等等等，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也有狐朋狗友。你想，有狐朋狗友的人是不是个罪人？我不想讲具体的事情。这是一个我认识到我愿意讲出来，哎，可以说我这个话我跟个老伴也没有讲过，我有狐朋狗友，我今天跟弟兄们姐妹讲出来，真的，这是我认识到以后的，必须要讲，光给主讲不行，要给大家都讲，大家可以监督我帮助我。第二个，两个人准备的讲义放在一起，合而为一，啊，就是。我和一个弟兄一块讲这个四世纪一到五章，他准备一二章的讲义，我准备三到五章的讲义。完了以后，我不能打印，我交给了弟兄，我说你到时候打印出来一块，到周星期周五晚上拿出给我一看，两个讲义不一样。他的讲义是一个统计表，四世纪的十二个四世的统计表，我的讲义是简单的把三件事讲了一下。哎，他的讲义上起了个名字叫得胜后的荒凉，那个统计表名字叫得胜后的荒凉。哎，当刚好我这个讲义最后的就是下面的七句话，对他为什么是得胜后有荒凉，为什么荒凉，荒凉后有没有新的得胜，为什么能够得胜，得胜后我们应当怎样，就是这。行了吧，我就讲在这里啊，这个见证就讲在这里，最后用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主啊，天父， 求你将你的话语撒动在我的生命中，刻印在我的心板上，存放在我的记忆里。我渴望了再度圣经后，能用你的话语在世人中自由翱翔，让世人从我身上看到知道，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是永生的粮。愿家家都来读圣经，丢掉了一切难念的经。主啊，天父，求你常在我们天成教会行走，让圣灵常在我们天成教会里运行，指引保守我们天成教会的兴旺复兴。因为是你用你的话语在天成教会正规的全方位的培训属灵征战中每一个战士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用你的话语兼顾将来得了威登之地将军们在属灵征战中属天的战斗思想。求你使天成教会的兴旺长存。主啊，天父，求你赐福天成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让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建起灵宫，使我们有聪明、有智慧、聪明、有心力、有胆量、有能力做主的见证。如此祷告，奉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把时间掌握在15分钟。
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跟你们做见证哈，大概第一次见证是我受洗的时候，那是98年的时候，我是98年在天成教会受洗的，到现在大概在天上的芳龄大概是15岁。可是真的这15年里面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真是神很恩待我哈。没有神的恩典，我想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的。我想没有神的恩典，我今天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我是不知道死过多少回的人，可是神特别的恩待我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几年来我自己读经的当中的得到和当中看到的一些亮光哈。因为我难处特别多，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是不像别人比较一帆风顺，我比较真的很多的眼泪，很多的抱怨，可是神就特别的恩待我。越是难，神的恩典越大，尤其是教会姐妹哈，对我很多的扶持，很多的耐心啦。我这人一天到晚抱怨，用 Amy 姐妹的话说，有的时候真的想从你车上走下去，不坐你的车，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真的很多的抱怨，可是大家都耐着性子在那里帮着我哈，都是神的爱哈。你们知道我原来，身体很不好，从头到脚浑身是病，然后就这样一个我的孩子又浑身是病，两个小孩身体又不好，所以就那个就你知道特别的软弱，然后真的觉得这个人生都没有盼望，然后就说。然后这样一个苦境当中的话，真的人的身心灵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我的身心灵都是不健康的，就是那个在活在那个就是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我像那根苦瓜，从里苦到外面。可是神真的恩待我，他把我这根苦瓜真的从里到外面的苦瓜全部浸在一个蜜糖里面，真的感谢神哈。那个时候带着两个孩子，我记得别人看见我都是说你好可怜，你的孩子好可怜，我弟弟都这么说。然后我跟别人传福音，别人就说像你这可怜的样子，我情愿不要你的主，太可怜了，我没有神都活得比你好。这个光景我真的觉得就像袁志明上次讲的，说我是那条老狗，我觉得真的是那个进嘛进门了，一天到晚扳倒人，这就是我以前的光景。可是真的在这个光景里面，神没有撇下我，真的神特别特别的恩待我，他为我预备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奶油大蛋糕让我吃哈。 那就是那个 Amy 的爸爸罗伯伯去世以后， Amy 突然心里有感动，有一天跟我打个电话，他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每个礼拜五花几分钟祷告一下。其实我真的非常渴慕，我碰到每个基督徒我都希望跟他一起去祷告。他跟我这样打电话，我马上说好啊好啊好啊好。所以开始的话，我们只是开始两礼拜，我们只是在电话里面，后来就慢慢开始我到他家里去。哦，那个真的特别好，因为我的难处特别多，我觉得每次我们两个人每个礼拜碰到一起，我们就分享自己有什么难处啊，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这样子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我拖来听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聚会，那传道人就讲到利未记里面有很多关于那个拜偶像的事情。那因为我家拜偶像很厉害，我奶奶拜，我爸爸拜，我看着我奶奶拜，我会碰到考试我也偷偷去拜，所以我就是这样一个狂景。所以后来我受洗以后，有很多那种邻里的长老，我就有感动跟 Amy 说，我说我要跟你开始读经，他说好啊好啊。然后就这样开始每个礼拜五到他家去读经，开始我们只是读半小时，后来变到一个小时，后来变到两个小时，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的在那里。到后来就是我们两个人都不能有一次，有一每一个礼拜都不能脱掉一次。两个人有个好处你知道吧，因为你每个礼拜真的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碰到你有事情或者我有事情，可是到后来你就不想拉下，一次不去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好像很饿很饥渴，少了什么东西哈。我们后来就这样，我们要礼拜五真的有事我们就改礼拜一或者下个礼拜多读一次哈。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更好玩的，有一次在外面下着大雪，那车都开不出去了，我开到门口开了一条街，我发现真的在那里在打转了。然后 Amy 说你不来就不要来，可是我要去。开到外面真的是发现那个车在那里转很危险了，然后我就想那不行了，我就回去吧。我就跟 Amy 打个电话说，我说我今天不来了，我们下个礼拜一来补。他说好啊。所以你就说那种真的那种得着哈，每个礼拜你都不会缺乏，都被神丰丰富富的得着，那真的那种渴慕哈，渴慕神的话语会到那种境界。我们两个人后来一直读利未记，读完以后我又开始跟他读那个，我说我突然跟他说我要说读以赛亚书，这很难的一篇东西啊，那以赛亚书非常难。后来把以赛亚书也读下来，后来一直读连启示录都把它读下来了，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我不敢想象我会读那么多的东西哈。就是那个后来就除了几篇小先知书跟那个新约的那本天书以弗所书不敢读，几乎真的把圣经给读了一遍。你看神的预备奇妙不奇妙。然后我真的很在这里，我真的是很有也有感动哈。我自己就在想，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碰到那么一个可怜的人，我肯定要去带他一次。我不知道等我装备好了哈，但我在这里奉劝大家，你最好真的找一个属灵的同伴。如果你们两个人啊三个人啊可以开始啊，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而且你时间上可以很灵活的，你不会有一次的缺乏。因为你大的聚会的话你不去你就 lost 掉，别人不会为了你去改时间的。但是你如果两三个人真的可以时间上很吻合，两个人可以三个人啊说好了，你每个礼拜都可以得着。然后那一年后来就到后来那个我跟 Amy 一起聚会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 Amy 叫我去参加礼拜四的聚会，到小龙跟金海家去聚会。开始我上他们家的时候，因为我要跟我女儿送中午饭，所以我三心两意的十点钟跑去，十一点钟就跑掉了。我也觉得在那里开始我坐在他们家的时候也觉得好像没得着。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坐在他们家的时候第一年里面，那个我坐在他们家那个一直有一种控告说，你看你这样的人你也坐在这里，你看别人的灵命那么深，你看你什么呀，整个一年坐在那里前面一个小时就是这种声音在跟我说，你看你那么败坏的一个人，你看你怎么样，反正他说你怎么配坐在这里，整个一年我都听不进去。然后我就跟神慢慢的祷告，反正好像第二年以后再也没有了。然后我就跟我自己宣告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以前受了那么多苦我肉身里面的罪我也没有了，我也为我的罪已经受了苦，你不要再来控告我。 所以我发现以前有难处也蛮好，有很多的苦难，我可以很骄傲的站在这里说，神为我的罪已经定了，我也为自己罪，我已经受了那个苦了，所以你不要再控告我。所以从第二年开始，这个声音也没有了。然后就是我觉得真的礼拜四在小龙家非常的得着，就那种渴慕，他们家的这个聚会就深深的把我给吸引过去了。你看我现在小孩的饭，我礼拜四跟他们说，你不能吃热的，我也不管你们，我说神的事情更重要，我要去聚会去，因为我不能拉下一次。礼拜四的聚会只要我在我都会去，除非我回国了，我几乎没有落下过一次，因为那个聚会真的实在是太好了，让我太得着了，感谢主哈。然后就那个刚刚说我那以弗所书没有读，然后正好那年金海一零年开始带以弗所书，我觉得那本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一本天书啊，我都没有敢碰过，结果那个金弟兄一张一张的带我，当时记得金弟兄还在这里敲敲钉子，说要把神的话像这个钉子一样的敲进去。我整个一年读下来，我对他那句话好像真的特别有感动，因为我礼拜天在这里读以弗所书，然后礼拜四到金海家，金弟兄那时候又让我带分享，有时候带分享我不得不去读几遍。然后呢礼拜五又到 Amy 家， Amy 又带我一遍礼拜天的信息，所以我觉得真的现在是以弗所书对我来说是最熟悉的一本书。然后读那个以弗所书的那一年差不多是我们家女儿病得最严重的那一年，我开始真的是每天是那一年真的流了多少眼泪，就哭跟神祷告啊，我说我怎么办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想你的孩子在那里在旁边一直病，咳嗽咳出来全是浓痰，什么药都治不了，你这作为我一个母亲那种心情你可想而知的。可是当我读到一直到夏天，那一年夏天的时候，金弟兄带以弗所书带到，我真的看见他说那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场征战的生活，真的我们的人生不是今天我在这里信耶稣了就拿到了去天堂的门票，我就等在那等着我死就上天堂了，不是的，基督徒的生活绝对是一场征战哈。然后就在那个最最最痛苦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礼拜四到小龙家去聚会，有一个姐妹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就说，她说神啊，她说你知道这是她必要经历的事情，这是她的生活，她一定要经历这些事情的。我就觉得正好在读这一段，心门一下就被打开了，然后我就觉得哦，神给我经历这些事情是其实是要我经历神，更多的来认识神。很奇怪，我的心就静下来，觉得人整个人就放松。哎，但我这样一放松的时候，哎，我的小的病也慢慢好了，他到现在都没病过，就很奇怪的哈。神只是让我对他有一个经历哈。这种难处里面，其实神让你经历过神以后，让你知道，让你认识神，经历了神以后，神那种难处说拿走，他就把它拿走了。所以我真的礼拜四的聚会，加上到 Amy 家的祷告。真的去 Amy 那里，这两个聚会给我真的有非常大的得着。我记得真的多少的时候，我们参加礼拜四聚会的人都知道，我是流着眼泪跑进去的，哭哭啼啼跑进去，出来的是一个充满阳光充满笑容的脸。就我就觉得那真的从神那里出来的时候，你的身心灵完全被更新了。真的就是我读到真的就是耶利米书说的，耶和华万军之神，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路加福音里面也说哈，真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最近金弟兄带领我们又读了四世纪，以前我也读过，我跟 Amy 也一起读过，可是真的我以前读的时候都没有读到这个亮光哈，就是看见四世纪里面的光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把那个未得之地收复回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上一代人没有把神的作为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让我看见真的如果我们把下一代带到神的面前来的话，我们的下一代是那个走向灭亡的一条路哈。所以我们平时真的要不时的以神呢分享，真的要与我们的孩子去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真的做父母的对孩子的信仰有很大的影响。真的就像我说的，我奶奶去拜，你看我只是在旁边看见，我都知道 当我有难处的时候就跪在祖宗面前拜。你看，即使我奶奶没有教我，我都会有，旁边都会对你有这种影响。所以我们做大人的，若我们天天在家里，像我的孩子，我就会跟他说，从小就被我教育说我很有福气，因为98年我就在这里信主了。然后我的孩子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去碰那个东西啊，那个菩萨庙啊，他们现在一看见那个东西就会很害怕，说哎呦，那个不能碰的，那个是不能进去的。所以我觉得我的孩子真的很有福气，所以你要跟你的孩子去讲。当然我的小孩现在到现在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表，我会为他祷告，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的。时间到了，他们就会到神那里来蒙福哈。因为真的让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来，真的是他们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那这里我正好在这里想跟你们说一个见证。我就是说也是礼拜四我在静海家里得到的一个启示哈。他们我们礼拜四聚会的时候，上次在讲灵界的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你们知道我那个老二不听话，他自己有哮喘有病啊，天天就跟我作对，我叫他穿衣服他都不穿。有的时候我看天一凉，我中午送衣服到学校去哈，他看见我的时候穿着，看我一走就把他脱掉，然后回来就感冒生病。这样的真的已经持续了大概好几年了，然后就是不停的用激素啊，吃抗生素啊，我都看得害怕。可是他说哎，我就要病，我就要这样怎么样。那天在静海家我们聚会的时候，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神给我看见，真是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妈说你不能去做，你做了要生病的，哎，我就偏做。结果我就问金弟兄说你回家应该给你妈妈打个电话说 sorry 哈。然后我真的神给我一颗愿意听的心，我回家就跟我老二说，我说因为你妈妈小时候不听 grandma 的话，所以遗传给你了，你现在也不听我的话，我要跟 grandma 打电话 say sorry。 他说真的吗？你真的要打？我说我真的要打。第二天拿起电话来我就打，然后打过去正好没有人，我女儿就在说哎呦呦呦怎么这样。结果她就上学去了，后来我就他走了以后我又打通了，真的跟我妈说 sorry。 下午他放学一回来就说，妈妈你有没有跟 grandma 打电话说 sorry？ 我说有啊。他就阴阳怪气就跑掉了。不过哎，从此以后他就变了，他现在说你不用来管我，我天天会穿好衣服，你要我吃的药我自己会吃，你好好睡觉去就是了，你好好去休息。他说你不用来管我，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好好。他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好好的。而且以前他说我恨死你了，你不要指望我，你过生日我帮你买蛋糕。从去年开始他帮我买蛋糕，他说不过你自己出钱，今年跟我说我掏钱帮你买蛋糕。真的，我一直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真的给我智慧怎么去教育这两个孩子。我说我跟神说我真的是个没有智慧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做母亲我说神你真的给我智慧，然后我说神啊，你真的让我小孩的眼睛被你打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他的爱，你让他看见我公公他爸爸对他的爱哈。然后神真的感动他，还有那个老二你知道跟他爸爸像死敌一样，从来不说话的，连饭都不吃一顿，他说我恨死他。现在他爸爸今年过生日，他跑回来就跟我说，我今天要去跟爹地买个蛋糕，你觉得怎么样？现在跟他爸爸非常的真的跟他关系非常的好。所以我从这里我真的看见读诗世纪，我当中也看见，你当你的孩子跟神的关系对了，你的孩子真的什么都对了。我那孩子真的他现在学业啊什么都非常好，应该说老二那个真的非常优秀。以前你盯在他屁股后面他就跟你帮他复习他考60-70分，你不帮他复习不管他忘记不他，他就考跟你考30-40分都拿回来。中国人里面这很少看见的哈。现在我都不用花力气，我就说他自己还写一篇文章，由西安登在侨报上，是全部中文写的，我们也没教过他中文一个字，他自己在那里摸索。真的他变到今天这个光景，我觉得你把他带到神面前跟神对的话，我发现自己好轻松哦，不像以前天天跟在他后面，半夜还要起来去看看他被子有没有盖好。我现在天天睡大觉，起来也不起来，他说你不要来看我，自己会照顾了。所以到神面前来，神说真的给我们的这个担子是轻的。最近我看见网上又在说，网上有人就在评论说他说要把你的孩子培养进哈佛啊，其实并不难，其实重要的是他说要把你孩子培养成那种，他说在职场上也好，在学校也好，有那种助人为乐肯帮助人肯孝敬父母肯包容的那个品格， 那种美的品格，那种美貌才是真的，他说很难。其实我就在想，这种美的品格，这种美貌从哪里来的？从我们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说其实真的我走到今天这个光景，都是神真的为我预备了。我一直说这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个大蛋糕啊，那个奶油蛋糕那么美那么甜，真的。这个蛋糕包括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星期天在这里的聚会，周间的聚会，如果你可能的话找一个 partner 两个人一起来，这真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蛋糕。你想你的孩子如果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每天吃这个蛋糕，你想你的孩子的那个人格上的美会没有吗？因为那个蛋糕它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嘛。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那个品格上的那个美貌只有他拥有，别的神不会给你这些美的东西的。真的你要想，我其实网上很想回答他这句话，当你把你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品格就是那么的美，当你的孩子跟着耶稣基督的话，你的孩子的那种人品上的那种美丽一定会展现出来的。所以真的谢谢大家，希望真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也跟我一起来吃这个又美又甜的大蛋糕。取而代之的是，你看我以前病殃殃的，我整个我不仅灵里被神更新，我自己身体也被神更新，真的取代的是我今天一个身心灵的完全的一个新人。当然我还有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在想我是现在进行时，在被神的建造当中，当我去见神的那一天，我一定是那个洁白没有瑕疵的很美的那个有完全有神生命的人。谢谢神，大家不要灰心，连我这么糟糕的一个人，我天天在这里说我是全天成教会最软弱的一个人，我都被神更新了，那不要说你们了。谢谢大家。
下面请薛基嘉宾。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哈，平安平安。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谈不上见证，是大家呢怎么讲呢，属于互动啊或互相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叫爱人如己，这个题目是比较大的一些啊。那么首先讲呢，爱这个词儿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最美好的一个词语，每个人呢可以说倾其一生在追求这个词。我记得是在应该大概是20几年前，那么是泰国正大公司在中国做的一个广告，我想这个在大陆出来的人应该还会有印象。他这广告片是什么呢？就是爱，是中文的爱字后边加上一个，比如说是英文泰文还有这个日文啊法文唱的一首歌。那么我还清晰地记着呢，他最后的两句歌词是什么呢？爱是人间最美好的祝福，爱是正大就是他的公司的无私奉献。所以呢这个歌呢我会经常会想起这首歌，当我每每想起他的时候，心中还略有一些怎么讲呢，我们叫感触也好涟漪也好。若干年之后，当我在天成教会受洗之后，我想我对爱的这个词的理解呢又更深了一步。我认为最后一个词应该讲爱是什么呢？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无私奉献。因此呢，在这个有关爱的这定义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4到8节是这样定义的。什么是爱呢？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儿，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 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在我们教会中，爱比任何的恩赐都更加重要。只有爱才使我们的行动和恩赐变得有意义。缺少了爱，再大的信心和行义德的能力都算不得什么。所以说，爱是什么呢？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也是需要我们进行很久的忍耐的。因此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圣经，新约圣经是贯穿了所有的上帝对我们的恩典，这个爱自始至终贯穿在这整部书中。因此马太福音第22:37-40节就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一辈所追寻的就是这个爱主你的神，这第一诫命。第二诫命就是爱人如己。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个人认为我们尽心尽意地去爱主，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毫无疑义的，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地爱主。但是爱人如己，这个好像做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我想诠释一下爱人如己的这个含义，同时让与大家共勉。第一，爱人如己就是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也可以说就像要对待自己的一样去对待别人，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那么你有爱，那就没有恨。所以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在马太福音第7:12这么阐述的。这就是要求人们无论何事，我们要先主动去善待别人，关心别人，爱护别人，这就是爱人如己的道理。第二层含义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和别人角色的互换，圣经里不是说吗？就是说我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心理学家认为，人与人之间你的矛盾的产生是因为不同的角色的冲突才会产生的。因此呢，每个人在社会上由于你充当不同的角色，那么就会跟另一个角色人会有一定的利益方面的不同，因此很容易产生一些冲突矛盾。所以说需要我们进行角色的互换。当你换到别人的对方的位置的时候，你多考虑对方的思想，他的一些对待问题的一种方法，那么这样呢你就会理解别人。所以保罗就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算计人的恶。一个心中只要你有爱，你就会处理好你与别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无论是你的家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乃至于敌人，这应该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爱人如己就是要关心帮助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圣经记载，当律法师问耶稣谁是邻舍的问题时，耶稣就设一个比喻，当三个人，祭司、利未人、撒玛利亚人前后经过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身边的时候，那么祭司还有利未人都没有理，直影直走了，只有撒玛利亚人去关心这个被打伤的人。为什么关心这个被打伤的人呢？因为撒玛利亚人就像救他自己一样去救这个病人。因此撒玛利亚人，耶稣的话说，他才是他真正的一个好的邻居，是一个什么呀？是一种爱邻居如自己的一种人。所以我们经常会犯这个祭司、利未人一样的错误。大道理我们懂得很多，但善事行的不多。当看到别人有需要帮助时，常常是视若无睹，塞住连续的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尤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是非常非常，如果说是罪的话，真是非常非常的一种严重的罪的。第四，爱人如己，就是画地为友。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爱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乃至我们的同事，这个并不是说难道是什么样子，不是很难，但是最难的是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所以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没有己就没有仇敌，没有仇敌的人才是常胜将军，才是英雄。自己受点亏损伤害，动不动就打击报复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失败者。耶稣被人钉死，就会为钉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爱人如己，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以上就是我对爱人如己的几方面的一些想法，与大家呢共勉。我本人也知道，爱人如己呢，这个目标非常非常的高远，不是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只有主耶稣能做得到爱人如己。像我们这个离这个爱人如己，不能说十万八千里，可能还要大于十万八千里。我们会努力，我们会把爱人如己定位我们一个生活中的一个标杆。只要我们靠近一步，那么我们的家庭就会更和谐，我们的社会，我们家庭会更和睦，我们的社会呢会更和谐。同样，世界上如果大家每个国家从总统到平民都能爱人如己的话，我们不会有朝鲜问题，也不会有其他的中东问题，那么世界会更和平。与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姐妹们早安。感谢主给我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一些我们在读经中的那个的体会。在我生病治疗期间，有我们教会有些好心的姐妹，她们提出陪我玩游戏，他们说度过那些可能比较那个时光。但是我想一想，我说我们还是在读神的话，这样比较好。我这样一说，这样就一呼百应，我们周围的住在我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有大概有八九个十个人弟兄，大家开始在星期四我们晚上开始在人流在个弟兄家里进行聚会。我们呢，这也很奇怪，刚刚我提出的建议，弟兄姐妹这样来，我是以为大家都是在同情我，好像陪我度过一段时间。而且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一下子就会大家的感受非常激烈，而且大家都非常有一种 渴慕追求主的那颗心，有一天晚上，已经天在下着雨，下着雪，而且风也很大。我跟杨英开在车上去到启明家的路上，我想今天可能不知道会很多人来，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嘛。哎，一去大家都来了，大家的心真是火热，大家真是有个渴慕追求主的心。所以从这天开始，从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差不多有四个月，我们都是在礼拜时，在分别每个礼拜这各个弟兄姐妹家人流，我们进行查经、读经祷告，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在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在我开始查这一章圣经，在读经当中，我觉得我最有感受的就是马太福音当中第六章十二节，耶稣对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觉得我的感触很深。我就回想自己，当我查出的时候，就是我做一个 biopsy 查出的结果不好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糟糕，而且我的杨英跟我的杰克他们都哭了，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哭，我是个男子汉，这个时候一定要挺住。但是在夜里来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流泪，我还是祷告，我打开圣经，我读到神的话我就流泪。为什么会这样？我是这样想，我仔细在我要反思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反正我觉得神这不是在惩罚我，神是给我一个警醒，要我停下以往的这种匆匆忙忙的脚步，来给我一个反思，要回顾一下自己究竟在哪里，我在得罪了神，或者也做了好多软弱，做一些反正不应该做的事。我觉得我要反思自己，要回顾一下自己。我这就想起自己，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没有参与很多的那个侍奉在教会，人家在往往人家在侍奉祷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有种人言人语，没有积极的参与。而且我常常有人在翻译的时候，我总觉得在挑人家的刺，这里不对或者那个翻的不对，我觉得自己好像了不起有一种。而且我常常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好像很有能力的人，但是我往往没有做到。就这样，我觉得我是得罪了天上的神，也得罪了在地上那种侍奉的积极性。我觉得，然后我突然想起，我要向弟兄姐妹去说对不起。我会走到我十多年二十年前认识的弟兄姐妹去认罪，说对不起，说我们彼此赦免。哎，我这样一说心情非常舒畅，而且我那弟兄听了以后他也非常感受，他带我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然后带我们一起回顾以往的那个友谊交往，我心里就觉得非常的那种释放，这种释放的心，这种平安和喜乐的心情从来没有过的，真的。所以我非常喜欢有一段诗歌，有这样一句 一些话，它是这样，这个诗歌是这样说的：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板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由释放。我赦免和认罪带来了神的大爱，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的病祷告祈求，很多姐妹为我送饭做饭送菜，往往晚上 吃晚饭的时候，家里总响起了门铃，有弟兄姐妹送菜来了，还有弟兄不管白天晚夜里带我去看那个做放疗那个注射，大家的热情那么高，我心里真是非常的感动。还有的弟兄不顾自己，因为我公司要关了，因为我这不能再继续下去，那我要把自己的仓库撤回来，要撤来。我公司我教会的弟兄他们好心，他自己的仓位原来就很紧张，他还是惩处仓位，让我放下我的那剩货在那里。还有就是我得了病，我大伯他很远，从拉斯维加斯飞过来陪了我两个礼拜，他自己身体也不好，80多岁了，还自己也有病，带了那个起搏器在上面，还陪着我。后来他回去的时候，差点自己也得了那感冒，因为我得了这个病，我在国内，我的父亲他年纪已经90多岁了，我没有把我的病情告诉他，我怕他好像担心，怕他好像难过，所以没跟他说。这次我大伯从这么过来陪了我这段时间，我就好像看到父亲的爱在对我说话，所以非常感动。还有前两天我去了去看樱花，可能是我的疏忽，我们也把那个就 GPS 从车上拿下，不小心车上给人家砸了，人家偷了我的 GPS，还把我的玻璃打碎。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天还是那这些天气还是比较冷，有好心的弟兄他非要他冒着自己受冷受冻受冷把我开车送回到家。我坐在车上，我看到弟兄这样的为我去挡那个风寒，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够有很好的那个未来在我们的教会。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应许是信实的，只要信就一定能够得着。我的手术已经有5个多月了，今天是5个月零6天，神赐给我第157天的新生命，我天天数算神的奇妙的恩典。我经过了手术、化疗和放疗，生命的健康指标都趋于正常，是主搀拉着我的手一路走来，把我紧紧地带在他的身边，给我信心、力量和盼望，让我看到属灵的明天更加美好。我祷告求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我就必能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全地为主做见证。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学习祷告和赦免和免债的功课。教会是神的家，不是讲理和争辩是非的地方，乃是爱的天堂，是神带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乐园。最后我要用一句马太福音11章25节来马可福音11章25节来作为结束今天的分享。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就这样，谢谢大家。
具体我也不多说了，刚刚那个 Steve 都已经说过了。但呢在这个同时期间呢，我在我们那个就是他得病以后，我们那个 就是查经班，我们现在也开始每个礼拜四查经，然后每个星期在一个弟兄姐妹家，有几个家庭轮流。那在这同时呢，我是觉得这个帮助实在是太大。我首先我要秀你们一张，这个都是我们那个，我们这次就是大概几个月，四个月，
我有四个多月，
有四个多月查经，马太福音查完以后，那有个弟兄，你看他画心，那把马太福音所有的章节，重要的章节，他都那个抄写了以后，给我们每人一份。那你说今天，Steve 就跟我说，我们还是上去要做个见证嘛？我觉得实在是应该要做我们的见证，做我们的分享，也不是说见证，是一个分享，大家弟兄姐妹。那所以呢，昨天晚上我就用这个。就查了话语，很重要的话语，实在是打动我。许多话语都是读了以后都是感触很大。其中有一点，我就想读给你们听，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31-34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的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话实在是事后想想，读到这个话语，我觉得真的是要分享一下。就是从他得病以后当时的心情，我想大家都是一样，因为也没经历，但是大家也一定想到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孩子还小，还有一个因为 Steve 有自己的生意，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金钱上，他不能工作，他不能继续做事，这个金钱上就是一大堆的事情。你想我就压力一下子就很大，因为想想他的仓库又怎么办，他生病他又不能动，这么大的东西我怎么去 handle， 我白天还要上班，这个压力一下过了，我就不知道，晚上就睡不着觉。但是呢，通过这样过来，一到现在一切事情都迎难而解，都很快都解决了。你看他放疗的时候，弟兄姐妹安排做 schedule， 今天这个送那批，明天那个送都排好。然后在这一个多月，姊妹又自动提出，杨英你专心你的上班，我们姊妹带有的很多人都在家，可以送饭，你就不用担心晚餐了，可以爱心花更多的爱心在先生上面去帮助。然后我想这样过来就减轻我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说他的仓库的事情，这个弟兄，这位教会的姊妹弟兄又愿意 open， 东西又解决，就一下迎难就这样过来了。所以我想想真的太有道理了，为什么不早一点读那个话语，这么 worry 是没有用的。 worry 就是呢担心世俗，我们就是外邦人，担心世俗的事，就是 worry 这个 worry 那个，不用，在神的家中真的不用 worry， 什么事情都有神的爱，弟兄姐妹的爱，一切都会过去。这就是我最大的分享。还有几章，就是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你们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就必得享安息。还有一个，你们要尽性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主，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次最大的，其次也相信，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这样。这样，当然马太福音读了以后有很多章节，实在是感动。好，我的分享就在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希望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祷告，因为他的那个 treatment 要一年，还要做到一年，所以还是。相信我，通过这个事情，我实在是觉得这个祷告力量实在重要，为我们祷告，谢谢。
我们把这段经文再读一下，程序单上的约翰福音5:39-40。约翰福音5:39-40，来，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读生命。最后一句话，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耶稣指责那些只会读经而且从圣经里面去挑字眼去替别人读经 去找别人毛病的人，耶稣的斥责。弟兄姊妹，今天我想问大家一句话，今天你们从刚刚我们这几位弟兄姊妹的分享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在他们生命，在他们生活中的影响，你们从他们的分享里面有没有感觉到里面有生命的流露？有没有？有，这就是我们读经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跟神的话柔和调和，然后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任何的事情定规，我们都必须服在圣经的权柄底下。你的情绪的反应，你在理论上跟人争理，我们都不能够违背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但愿今天是一个，我自己来讲，今天这样的聚会是我们教会第二次，经过了这么多年，第二次让弟兄姊妹们来实际的分享你的生命。其实这个对一个传道人来讲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因为这好像一个期中考试一样，你到底是一个伟大的讲员，一个很棒的讲员在这里讲道，还是说是全部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我们教会需要走的方向，不是少数几个人读圣经，不是少数几个人明白圣经会讲圣经，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圣经的话落实在我们弟兄姊妹教会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里面。求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若是神许可，已经这一次还有两位弟兄跟我报名，我说对不起，已经满了。我们他说最快那什么时候呢？你早跟我讲，我就这个时候不出门呢、啊，我就安排我的行程呢、啊。我说下一次若神许可是九月份，好不好？我不知道，我们就摆在主的手里面。若弟兄姊妹，你就照着今天的这个模式，你读圣经，你带到你的生命里面，带到你的生活里面，把你的体会跟弟兄姊妹分享，帮助弟兄姊妹找到一个对的方向，而且我们能够容神一人。阿们。
好，我们用两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读经的分享见证。请我们先看诗篇119篇第1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另外申命记第11章第18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愿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好，我们现在先欢迎。